好，这样子哈，因为也要应机而说了哈。后来我想一想了哈，想一想为什么也应要求哈，开净土学。我想，因为净土有关于净土法门，导师在说净土法门的时候哈，刚开始说出来的时候是有太多人误会了哈，太多人误会。所以我想开净土学论集也是好的了哈，应该看到底导师是怎么讲净土法门哦。尤其我们有参加念佛共修的哈，礼拜六参加念佛共修，希望这一部分呢知见能够提高各位念佛的品质，品质很多了哈，包括对佛的信心了哈，还有如何念佛，这个我们包括信心，信心又品质的高低嘛哈，信心了哈。我们大家都应该听过一个故事了哈，就是一个大修行人走在深山当中，诶，看到远处发光，他认为说，诶，那边有一个大修行人，他就过去看。哦，原来是一个人在念佛，念得很精进，发光。但是他不是念佛啦，念六字大明咒，一般是嗡嘛呢呗咪吽嘛，哦，把吽念成牛。啊，大修行人跟他说，应该是念不对了，应该念吽，哦，他就改念了哈，嗡嘛呢呗咪吽。啊，大修行人就走了嘛哈。走到远处，然后回头一看，哎，亮，那个光啊，没有了，光没有了啊！那修行人说啊，糟糕，说错了，赶快回去说，哎，念吽跟念牛都一样，都可以的。哦，他又开始又念了，啊，然后修行人就走了嘛，哈，然后到远处回头一望，哦，那光又出来了，哈，光又出来。这个就在说，我刚才讲说，信也有品质的高低嘛，哈，就在指这个，就在这个，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我们念佛，哎，不是学佛的人，学佛的人，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来，有些碰到事情，平常没事的时候，哦，都很相信佛，而且学得很起劲的哈。就是碰到一些逆境来，我们就看到在动摇了哈。纵然他在事项上没有表现出来，我们自己也可以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嘛哈。明显的就是，可能会去做一些跟佛法比较没有关系的举动了哈。或者为了求身体的健康哈。以前比较会为了求身体健康，本来吃素了，本来了哈，要吃素的也没有吃素，甚至有些医学现在越来越进步嘛哈，对于关于医学，也会，因为现在医学还是也会牵涉到以前还有脑移植手术的等等等等嘛哈。所以一生病就会往那个方向去了哈，或者是对佛法失去信心，哦，对佛法失去信心等等的，所以希望我们自己要去检验了哈，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什么地方？希望我们这一堂课能够帮助于对本来已经有念佛的念佛，以念佛为修行法门的人哦，有些帮助了哈。还有我们这堂课，希望能够大家去观察导师说念佛法门，跟一般念佛，弘扬念佛法门之间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然后自己再去观察哪一个的说法。能够让自己在佛法当中， 很有力量的前进了，很有力量的前进。这个也希望我们在这堂共修过程当中呢，各位去观察，一定要去观察这一部分，观察这一部分。好，我们来看，因为是我们这一堂课的课本是用净土学论集的，净土学论集。导师本身是没有出一本叫做净土学论集的这个啦，而是在把导师的著作当中呢，把几篇截录起来，有几篇是完整的一篇一篇的录起来了，有几篇是把导师散在各地的相关，散在同一个主题像散在各处的，把它收集为一篇了。我们今天就讲第一篇，第一篇集录当中的第一篇念佛浅说。念佛浅说这个是导师就是有一篇文章就叫做念佛浅说了。我们看第一页，它是在民国42年在台北的善导寺说的了，关于这个念佛浅说，在注脚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一有好几个注，有好几个引文嘛，我们来看挂无一这个引文了。刚才说到导师在谈净土法门，刚开始在佛教界引起很大的误会，甚至这个书啊出来还有被烧的嘛，有被烧。导师为什么会谈到这个呢？不是导师主动谈起来的啦，而是有一篇文章，当代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这篇文章当中有提到这件事情啦，有提到念佛浅说等等的，有被少数教徒焚毁了，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导师有说出来，所以导师才说了。而且这个会说出来是为什么会说出来，是因为这篇文章一出来之后，弘扬净土法门的人觉得要澄清了，所以找到导师嘛，找到导师，那导师就说好，导师他自己说他自己是经不起好话说的人了，一说啊就说好，才写了这一篇读后了，对那一篇文章的读后了，才这样才有力才说出来这一件事情了。因为弘扬净土的希望导师来澄清嘛，所以导师就说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了，看到导师的所阐述的念佛法门真的是让当时的佛教界引起很大的误会了，不单单是当时的佛教界了，包括现在了也蛮多的。好，希望我们在这一堂课，我希望能够达到两个目的了。第一个目的就是能够澄清这样的误会，而这个澄清这样的误会还比较小，在我看来还比较不重要啦，还比较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希望达到能够第二个目的，就是念佛法门要怎样去认识才是真正佛法里面的念佛法门，这样的真正可贵的了，是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念佛法门。还有如果要借着念佛法门修行，应该怎样的念才是佛法里面比较圆满的念法，比较究竟的念法，希望能够达到这个两个目的啦。尤其我刚才讲的是以后面这个为主，因为就是因为有误会才会造成对第二个 比较不那么清楚了解了哈，所以我才说我们在共修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跟我们以前之前没有经过我们共修之前，我们对念佛法门的认识是怎样？哦，因为我们以前念佛法门，假设没有经，没有跟导，没有跟，没有接触过导师这一部分了哈，假设没有接触导师这一部分，一般都是接触在我们现在能够听得到的、听得到的说法嘛，哈。希望这一部分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哈。还有我们看这个注脚的三了哈，刮胡三这一部分了哈，刮胡三。老师说到净土与密城，密城就是密教了哈。净土与密城在人间佛教当中，因为导师是弘扬人间佛教的嘛，太虚大师。有人没有听过太虚大师的吗？应该都听过了齁，尤其在福音佛学院共修的话齁，一定是能够听过太虚大师的。太虚大师也是弘扬人间佛教了齁，但是太虚大师是说出人间人生佛教嘛齁，但是不管人间佛教或是人生佛教，都是以人的身份，以凡夫人的身份修行菩萨道，这样嘛齁。所以净土与密城在人间佛教当中，导师与太虚大师是一致的了齁。什么是一致的呢？一致的就是净土跟密教都是天菩萨行。人跟，因为大乘里面，在大乘法门当中有人菩萨行跟天菩萨行了齁。就是说净土与密城，尤其密城更是天的了齁。天菩萨了，天化特别严重了，是一致的。不过虚大师是点到为止，我却依经论，就是导师依经论而做明确的论证。例如净土法门，导师是依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还有无着的摄大乘论，以及马明所造的大圣起信论，这等等的，而且是代表什么？代表印度的大乘三系哈，大乘三系应该大家都听过了哈，而这个就是代表了印度大乘三系。印度大乘三系这个都是说明什么呢？净土法门是为什么呢？为深信确立的初心，初学修学佛者所说的方便，不是大乘菩萨的正常道。这个就是让齁修行念佛法门误会最大的地方，因为这个不是导师说的，是根据印度大乘所说的，这样了解吗？是根据印度的大乘经论所说的。所以不是导师自己说的啦齁。还有关于心性确立这一句话，也让人齁非常烦，觉得不以为然啦齁。这一点我还是在这边先说明一下。我们这一部分是在导师或者是尤其是就是在说导师这一部分的说法是根据印度经论所说的嘛齁。这三本论是在大乘，在印度大乘，我们讲说这个三本论是代表作，是代表的嘛齁。这个心性确立是跟在佛法当中比较，这样知道吗？在佛法当中比较，就是说在佛法当中就像我们在我们这个一个家庭嘛齁，那小孩子也有，你的小孩子也有在婴儿的，也有在小学的，也有在国中，也有在大学的嘛齁，自己的小孩嘛齁，都有这样的差别齁。何况在佛法当中，在佛法当中同样都是在修学佛法，同样都在修学佛法，根器有不同，这样了解吗？根器有不同， 而且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也有初学九学，最主要是根器有不同，这样了解吗？所以心性怯弱，我承认我心性怯弱，我承认我心性怯弱，为什么？跟整个在佛法当中，因为修学佛法是深广无比嘛，佛法本身是深广无比的，富贵无比的，而且在同样学佛当中有佛不必说了，还有大菩萨，我们大菩萨也不必说，佛菩萨那不必说，在修学过程还有登地的圣位的菩萨，还有凡位的菩萨，凡圣嘛，见法就是说圣无生法忍，一见无生，见无生的时候最少就出地了嘛，那圣位圣者菩萨，还有凡夫位菩萨，凡夫位的菩萨，不要说圣者菩萨哈，凡夫位的菩萨，凡夫位的菩萨还有什么呢？假设说我们在中国还有有52位阶嘛哈，在如果说我们中国有说到了哈，或者说40了哈，40位阶等等的哈，不管怎样。是后十位在说圣者，前面不管是40位还是说30位嘛，如果说52位阶就是前面的40位阶了，如果40位阶的就是前面的30位阶，都是在说凡夫菩萨，这样知道吗？在凡夫位，在凡夫位里面还有浅浅深深的菩萨，浅浅深深的菩萨，所以我们的学佛跟如果是我跟那个前面的学佛者比起来那当然齁，那都是出发心的啦齁。所以这一部分觉得说在佛法当中说我是顿根的我这个顿根我是出发心的，我还在初学的，这个我觉得都不用什么受到打击啦，我们自己的内心不用什么受到打击。而且我们应该这样的欢喜，我啦应该这样的欢喜。我是顿根，我是初学，而我能够在佛法当中学习那要感到庆幸，这样了解吗？要感到庆幸的。真正看到佛法的富贵，佛法的深广，是能够打从内心就这样承认。你可以看到我们佛法深广富贵无比，还要看到学佛者也浅浅深深的。所以我为什么一刚开始就先说到这个呢？就是说希望我们先有这样的知见，先有的这样的知见的齁。小孩子真的是有小孩子的嘛齁，刚出生的，学佛也是一样嘛齁，刚有出发心学习的啦齁，还有根性的不同啦齁。这样我们这样子的话，像看到佛法的深广富贵，真的是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的相信佛法里面是要有方便的啦。如果没有方便，像我这个齁出发心顿根的要学佛，如果没有方便让我学，我就不知道怎么学起哦，就不知道怎么学起。而导师把念佛法门说成这个是易行道方便道，这个是根据印度的经论而说的，这样吗？而不是导师说的啦齁，是根据印度经论而说的，这样是没有贬低的啦齁，没有贬低净土法门，而是在说这样我们才可以借着方便道方便而到就近，这样了解吗？能够借着这个法门让我们提升得更高。如果我们以为就是这样子而已的时候， 这样很可惜，我们就没有办法借着念佛法门让我们提升得更高，这样了解吗？如果是基督教，基督教它就是纯粹就信仰嘛，在基督教它就信基督，信耶稣就往生，就往生天国了，往生天国。他们的教义，他们在基督教的教义就是以这个为最高，所以就这样说，就他们就是要这样说。但是在佛法里面，在佛法里面不单单是只有念佛法门，这样了解吗？佛法是这么的深广无比，如果我们只是以为这样子，假设说我们以为只有这样子的时候，那就很可惜了。因为我们是学佛吧，齁，学佛还有更深的，可以借助念佛法门往更深的得到更大的功德，那才不会可惜嘛，齁，才不枉费我们来学佛了，齁。希望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齁，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对于我刚才所讲的说，我认识我是钝根的，我承认我是钝根的，我才有可能在学佛的过程当中看到还有立根可以让我转根的，转钝根成立根，才有可能看到这个哦。才有可能我所现在所得到的所修到的一切功德把它回向到那个地方去，这样知道吗？我们一般讲说功德回向嘛，齁，才有可能把我现在所不管是我闻思的之见，或是说我现在所做的善事，把那些功德回向到更高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承认自己还有所不足，那是好事，那是好事。这一点回向到更高的，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了。就好像说我现在都在赚钱，我要去玩，我现在在努力的赚钱，我要去玩。假设我只知道我们的十八尖山了，我们十八尖山的，我只知道有一个地方是十八尖山最远的地方，是十八尖山。好，我现在就要去玩嘛，齁，我就是玩。我积极的再多的钱，我就把它花在要去十八尖山嘛，齁。我也是在十八尖山里面玩。我再多的钱，我只能够做到什么呢？去十八尖山的工具，交通工具做得更好。去十八尖山，齁，去买更好吃的东西，齁，怎么样？去那边欣赏，不管怎样。你钱赚的再多，你到，因为我是要去十八尖山嘛，所以我去的过程，或者说我去到那边吃，都还不是重点嘛，是不是？因为我去哪里，我主要是要去十八尖山玩嘛，我在那边吃更好的东西，我不一定要在十八尖山去吃啊，我可以在平常就吃嘛。我做的很好的工具，我交通工具，我不一定要去十八尖山嘛，但是我现在所赚的钱都是要去十八尖山的，是不是这样？假设我现在要去玩的目标不是十八尖山，假设说美国啦，因为假设说美国是很吸引人的。我现在所赚，我要去美国，我现在纵然我现在赚到一毛钱一块钱，我都是要去美国。纵然哈，我去美国哈，去美国的不是做很好的工具啦，齁，可能坐船等等的啦，齁，或者不是坐那个头等舱等等的。不管怎样，齁，我就是会到美国，齁，到美国跟到十八尖山就不一样。这样了解吗？这一点啊一样。如果说基督教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假设啦，齁，跟我们最近就是十八尖山，他就到这里。但是假设说我们是要佛法是可以到美国的，我们就可以借助念啊，十八尖山 假设说十八尖山离美国更近了哈，比我们现在到十八尖山，十八尖山到美国比较近，这样来说的话就是这样。念我们可以到十八尖山，然后在十八尖山又到，假如说净土法门是净土嘛哈，是这样，然后在这边修行，然后再到就更高的到美国去，这样的。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九品嘛，九品嘛哈，九品还有佛还可以成佛嘛，这样了解吗？所以可以在那个地方再往上提升。念佛法门不单单是这样，念佛法门也有可能可以转根性，这样了解吗？转根性，让我们的根性转。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样的时候啊，那你念佛就不一样咯。再来念佛，那样的知见来念佛，你可以，这个我们就个人去自己反省啦。我们假设啊，以后我们共修了这一门课之后，就这样去反省，在共修的过程当中就这样去反省哈。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还没正式上课之前，要把这些很基本的观念先说出来哈。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一堂课共修过程当中，这些都要随时的去观察，这样知道吗？随时的去观察，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去受益。就观察就是要比较他们的不同，而这个不同我们自己要很深刻的用知见用智慧来去观察到他们的不同，观察到他们的不同我们才会深刻，这样知道吗？我们就是一般学佛，就是没有，我们说佛法很好，佛法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己很深刻的就一次一次的去观察跟世间法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很清楚用智慧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跟世间有什么不同，只是在讲佛法很好佛法很好的时候，有很可能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因为不是很清楚的知道，所以我们往往一碰到事情就会倒，就会觉得诶，那个世间的也不错，这样。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学佛的好像学佛这么好，但是我们看起来基督教学基督教的人比较有笑容，一般我说假设啦，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的觉得，好像他们学得很快乐啊，他们对我们自己有时候心情不好，假设认识不清，我们就会说佛法讲得好，讲得真好，但是奇怪为什么别人生活的比较有冲，基督教一般啦齁，一般我们看起来好像生活的很有冲劲齁，而且有笑容，而且很有信心。他们说学佛为什么佛法这么好，为什么会让我们齁有时候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光明啦齁，好像有一点无奈齁，有一点无奈灰色的感觉这一部分齁。这些都是没有看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没有看到佛法能够带往我们到多高，尤其是没有看到佛法是怎么样让我们，佛法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佛法是用什么方式来提升我们的信心。就好像我们生病或做大恶的人生很重的病，为什么基督教能够吸引到他，为什么佛教为什么能够吸引很多做恶的人，看到佛教，佛教不能够相信，如果看到基督教信者得永生，不论他所造的恶业是多大，只要是信就能够得永生。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让一般人 信基督教齁一块信就可以。而这个就是跟我们众生我们包括我齁的那个根性啊我们的知见啊习性最符合的最符合的齁依赖。所以这一部分一这样他就马上对他们就很有信心了。哦有一个人我们不用负太大的责任，有一个创造神来帮我负责这部分，包括我生的重病，也觉得说，哎，是上帝的旨意哦。啊，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就不用负很大的责任了哦。啊，佛法当中就在讲，还有自力嘛，哈，还有业力等等的。啊，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有无奈的感觉了哈，因为还要负自力嘛，还有看到往昔的业力等等的哈，都在这边。但是哈，没有很可惜的，就没有看到业力，这个都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自己造的话，善业也是我造的，恶业也是我造的。在这个地方看出是我自己造的，就是自。小孩子都喜欢自立的，是不是？小孩子啊，小孩子就是嫌哈，嫌你们哈，父母亲哈管得太多。小孩子喜欢自立，好，那就自立嘛哈。所以如果说我们一切都被人家决定，一切都被决定，虽然哈我们可以依赖了哈，可以依赖，但是久了哈，久了就不行了哈，久了我们会觉得也是无奈的。久了又无奈嘛，所以在这一点，虽然说你要看到那个业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自己造成，我们还要看到那个业力是我们自己造的这一部分，善业恶业都是自己造的，所以这一部分哈，我们如果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哈，哎，这个部分是在基督教是完全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的哦，我们就要看到这一点，对于我们人的提升。到底多高？就像哈，我们看小孩子哈，如果能够让小孩子看到他的智力啊，我们他的力量啊，说哎要靠自己的力量这一部分，我们会觉得小孩子成长了嘛，是不是？小孩子成长了，这样了解吗？这一部分基督教他在怎样的，他在怎么样的有信心，在怎么样的往前哦，在佛法看起来，他就没有办法在佛法里面成长，佛法的方式这样的成长，这样了解吗？当然在基督教他的让他往前走，他有没有成长？也是有成长，但是那个都是在依赖他力之下的成长，这样了解吗？如果在佛法当中可以在他力当中可以看到是自力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很可贵很可贵的哦。这个都是我们要一次一次的思维的哦，不是今天讲了之后就哎这样了解就好了，不是这样哦。这是包括我一样哦，包括我讲说我们要随时的思维，是包括我自己，这样了解吗？都要随时这个意念到这个可贵的时候啊，一想到这样的可贵性的时候啊，好，哎就不一样了，这样知道吗？就不一样了，嗯，而且我们都有时常听到嘛，哈，人有三大特胜，胜过天，三大特胜嘛，哈，意念胜、犯情胜、勇猛胜嘛，哈。这个都不要像一天这样就好了嘞，不是这样的，要随时的思维，随时的思维，这样才有可能哈、哦。学佛之后，渐渐的把佛所说的法，渐渐的深入我们的身心，深入我们的身心。就单单这一点哈、哦，我刚刚谈到这一点就非常可贵了，就非常可贵了。这样的话。一看到这一点，让你往前走的那样的信心，那样的力量啊，就基督教比不上的，这样知道吗？只要你真正的看到这一点，就那些比不上的了。而且，如果你真正的，不要，纵然没有看到这一点哦，你真正看到佛菩萨的功德，跟基督教创造神之间的是完全不同的那样功德哈，也会让我们的信心哈 跟基督教不一样，这样知道吗？那些来他们的信心喜悦是来自于有一个外在，有一个创造神来支持他，这一点啊，这一点是真的跟小孩子一样嘛？哎，有一想到父母亲哦，他就完全依赖，完全依赖嘛，哈、哦，是这样。可是佛法就不一样哈、哦。纵然是念土法门，需要阿弥陀佛的愿力哈、哦，本愿力。纵然是这样哈、哦，我们的知见跟那个基督教还是不一样哈、哦，还是不一样哈。哦，如果能够这样的相信，这样的去闻思佛法，我相信我们现在初学的，所能够得到的信心，得到对我们学佛的那个光明，那是基督教比不上的了。尤其我们要看到我们这个的是跟那个我们的那个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那个转变啊，对自力的哈，自己的力量的这一部分的可贵啊哈，我们就会这一点的转变哈，我深深觉得哈，这一点的转变就不一样。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大人嘛哈，看到小孩子哈，他有那个要自己独立的那个倾向，我们看到哎，他长大了，是不是啊？当然了，我们一长大，我们如果说哈，小孩子长得太大之后，我们如果父母亲有时候又会有失落感，也说不依赖他。不过我们学佛的哈，应该更能够欣赏小孩子的哈独立创业等等的哈，纵然离家了哈，独立创业等等的，因为他还有他的人生嘛哈，更能够去接受欣赏这部分了哈。而且佛法里面的哈，能够看到纵然他力，我们讲说要没有佛的愿力哈，没有接引本愿力的话，我们是不能够往生净土的了哈。但是也有在这个地方还要看到自力，自己的力量哈，这一部分我们希望在这一堂课哈，共修过程当中，都这样来去看导师如何去说念佛法门的哈，念佛法门。这些呢是在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主题之前哈，先说明的。希望这样的说明呢，能够让大家呢在共修过程当中呢，随时用刚才我们说明的这些的观点呢，来去看导师的念佛法门。这样希望不管是以念佛为主修的法门哈，或者是要了解念佛法门，这些都对于我们呢哈，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都大有帮助哈。不是说我现在不修念佛法门哈，我来这一堂课哈就没有帮助，不是这样哈。是大有帮助的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翻到第二页，谈目次啊。因为这个念佛法门是导师是在42年在善导寺，台北善导寺说的嘛哈。因为为什么说？因为当时善导寺有佛妻，导师又借助这个佛妻来说的哈。所以这几篇我们看目次，导师分成八个段落来说明。第二个段落就是佛妻哈。那佛妻导师在那当时的佛妻是称名念佛，称名阿弥陀佛了哈，称名阿弥陀佛。所以在这边是这一篇是，所以这一篇是重在说明称名念佛。称名念阿弥陀佛了哈，所以第二段就在说明阿弥陀佛以极乐世界了哈。因为我们既然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话要往生嘛哈。佛妻参加佛妻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说我要去参加佛七的目标就是我要求往生，我要求往生。参加佛七的目标就是这样，我要求往生嘛，齁。要求往生，参加如果是佛七，我们现在谈的佛七啊，都是念阿弥陀佛啦，齁。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嘛，齁，希望极乐净土。所以第二个段落就在谈阿弥陀佛以极乐净土啦，齁。这样谈之后，因为是念佛嘛，齁。念佛，念阿弥陀佛，念佛法门有很多种啦，如何念佛有很多种。而且念佛也不单单是念阿弥陀佛啦，齁。但是不管怎样，念阿弥陀佛是属于念佛法门。所以导师就在第三段落谈念佛法门的三个特征啦，齁。念佛法门三个特征。因为念阿弥陀佛也是念佛法门里面的一种嘛，齁。所以第三段落就谈念佛法门的三个特征。这些都跟念阿弥陀佛大有关系哦。所以我们不要说诶，认为说诶，我只要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我只要一句佛号啊，我只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我只要相信佛陀功德的本愿力就好，不单单是这样齁。因为同样的，对于念阿弥陀佛这样的名号怎样念，那也不一样嘛齁。怎样念，或者是对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它所代表的功德是怎样，也不一样嘛齁。所以同样念阿弥陀佛，同样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同样是这样相信，你是怎样念不一样哦，你是怎么样相信也不一样哦，这都不一样哦。还有你对佛法的知见是怎么样也不一样哦，也不一样哦。就好像说诶，念佛就是最究竟的，我称名念佛就是最究竟的，跟说啊，在称念佛法门的称名念佛，在佛法当中借着念佛法门还可以往上更提升的，就不一样哦，两种念法就不一样了。然后我刚才举那例子嘛，诶，我要到十八尖山，我要到美国，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嘛，还是有不同。好，第四，我们翻到第三页了。第四段落就谈念佛三要了。既然知道了念佛的念佛法门的特征是怎样的话，我们就接下来就在谈如何念佛，念佛是要怎么念呢，齁。念佛有什么很主要的，齁，就是信愿行了，齁。念佛三要。诶，我们这个导师也有说学佛三要嘛，齁。学佛三要，齁。所以有念佛三要，齁。然后接下来就在谈念佛三要之后，接下来再谈念佛。念佛，诶，怎么念？念佛要怎么念？还有念佛的念是什么意思的，齁。还有念佛怎么念？念佛有几种，齁。我们一般讲的念佛就是称名念佛嘛，齁，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念佛不单单只是称名念佛啦，还有总共有四种念佛啦，齁。然后我们说念佛要往生净土，要得一心不乱，齁。那对于这个一心不乱，如何了解，齁，就在谈这个，齁，就在第六阶段第六段落谈到，齁。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说念佛净土法门，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要往生净土嘛，齁。导师就在这边说明往生与了生死之间有什么不同，往生跟了生死甚至成佛之间有什么不同了，齁。然后第八段就是解说要义了，就把前面的这篇文章的重点再说明。好，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本文了，齁。在说明本文之前，我还是先说明一下了，齁。这篇讲义，齁，有些科判，齁，有些科判是导师判的嘛，齁，段落是导师 攀的，那个就是什么？没有框起来的啦，没有框起来。凡是有框起来的哈，那就是我做的了哈，方便各位看的了哈。等到各位看熟了之后哈，哎，各位在这个我那个科判就各位就可以随时可以改的了哈。各位觉得哪一个哈不适当的哈，你就可以改的了哈。只是说现在是因为我们假设各位没有看过这一篇文章，做一些科判，让各位方便进入了哈。还有你看到每一个本来一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前面第一行前面应该空两个字嘛哈，每一个段落前面应该是空两个字。我们看到佛七这个是不是前面空两个字啊？第二个好像念佛，第二行念佛好像是另外一段落嘛，因为我把它加宽了嘛哈，好像另外一段落。这是我也是我方便把它分开的啦，因为导师有些一个段落很长嘛哈，我们说刚开始看哦，好像我、好像很不容易抓到重点啦，所以我把它分开。但是这个分开哈，前面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所以只要前面没有空两个字的啊，我把它分成一个段落的，在导师的文章里面都是同一个段落。这样了解吗？这样假设我分的不恰当哦，各位也能够看到这个不是导师分的，这样了解吗？哦，这样呢，无非是这样哈、哦，这个也是帮助大家刚开始去比较容易了解导师的了哈、哦，导师，而也不会让我所哈、哦、误导了哈、哦。假设不对的，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了哈、哦，不恰当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本文了哈。我们一般说佛七佛七了哈，这是简称的了哈。如果具足的说了哈，前面的时候就应该是节七念佛，节七念佛。七是什么呢？七是时间了哈，就是七天了。我们一般讲说佛七是指七天嘛哈，其实。在印度齁，就我们中国也是一样的齁，有小七大七嘛齁，小七就是七天，大七就是什么七七四十九天啦齁，七个七七七四十九天。节七的那个节齁，节就是说，老师说在我们看最后一行齁，节界，节界那个界就是空间啦齁。老师说节七与节界一样，节界的那个界就是空间就是范围了哈，就在一个地区了哈，把一个画出一个范围了哈，画出一个范围。节期也是一样，画出什么？只是在时间上节画出一个范围，就是限定什么七天了哈，七天或七七四十九天了哈。节期就是在这个画出这个七天或四十九天这个范围一定的时限当中呢，专心修学啊，专心修学什么呢？我们说如果是佛七的话就专心念佛，禅七的话专七天或者四十九天专心什么禅修，这样的啊。念佛是大乘的通泛法门，小乘也有。这什么意思呢？小乘也有的意思，我们小乘也有六念法门嘛，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思，还有念天等等的嘛齁，那就在声闻嘛，阿含经里面就有了。所以里面有一个六念法门，一个念佛嘛齁，就是说小乘也有了齁。大乘的通泛法门是什么意思呢？大乘里面其实我们各宗比如说我们大乘，我们中国的八宗齁，其实古代天台宗、显首宗等等的，他们有没有念佛往生的？还是有嘛齁。不单单是净土宗啦、啊、不单单净土宗，各宗都有啦齁，各宗都有念佛。但是现在呢是专指大乘的念阿弥陀佛。大乘里面的念佛也不一定是念阿弥陀佛，你本是释迦牟尼佛也有嘛齁，等等的，还有药师琉璃光如来嘛齁，等等的。这是我们常见的啦，常听到的，其实还有 大乘里面的佛三世十方无量诸佛了哈，所以不单单是念阿弥陀佛了，但是在这边是专指念大乘的念阿弥陀佛。而且念佛本来有多种念法了哈，现在是专指称名念佛。导师后面有多种念法，我们说导师在后面会有说到了哈。称名一个是我们先说明，先大致提到了哈，就在注脚五了哈。一个就是称名念佛，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称名南无阿弥陀佛，这就称名念佛。还有观想念佛，一般也有时候的观相念佛了哈，就观什么呢？佛的相好。佛的相好嘛，三十二相好，或者是观佛的什么呢？那相好是指色身嘛，哈，还有观佛的功德身、功德法身。佛有很多功德嘛，哈，那都属在观想念佛了，哈，或者说观相念佛。接下来就有唯心念佛，还有实相念佛了，哈。这到我们后文的时候再来说明了，再来说详述。我现在是在指专称称名念佛了。我翻到下一页，关于念佛，关于念佛，就算是称名念佛了，称名念佛导致在这边分成两个部分了。第一个是普通念佛，第二个是加行念佛了哈。普通念佛，我们来看哦。普通念佛，第一个就是定时念佛。定时念佛就好像就是我们早晚课，就自己设定时间了哈。假设说我没有做早晚课，但是如果说你一天有设定一个时间，设定时间，不管是长短哈，只要你固定，说我这个时候。可能可以好几次了哈，不管怎样，就是我限定一个时间，就这个时候我专心念，不做其他事情，我专心念，这就是啊。早晚课也是一样嘛哈，早晚课的念佛，那也就是在设定早晚课的这个时间，我专心念佛是有一定的时间，叫定时念佛了哈。第二个是平时念佛，就好像我一天的时间当中，其他的时间就要在这行住坐卧哈，平常的时间念佛。日常生活当中念佛，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嘛，走路也拿个念珠在念嘛，甚至跟人家说话也一面在念佛嘛，这就平时念佛了。如果说定时念佛，就是说其他事情都不做，就专心念佛，这个哈，这是平时的念佛，普通的念佛了哈。第二个，除了这两个，这个哈，老师说定时的念佛就是普通念佛的当中的定时念佛了哈，就是一天的定时念佛当中哈，时间太短了啦，不长，不容易达到一心不乱的目的了。因为修行念佛法门就是要达到一心不乱，因为他要求往生，以念就是说净土宗念佛，不是只有净土宗才念佛，这样了解吗？但是净土宗的念佛它是要求往生的，不是修净土法门的。我现在要不要念佛？我现在也念佛，如何念可能会不一样，但是现在要意念佛的功德，意念我们要时常意念三宝的功德嘛，意念三宝的功德当中就有一个念佛功德，这样知道吗？所以一般佛弟子都要意念三宝的功德，但是念佛的功德不一定是求往生，但是净土法门的修念佛它就是要求往生，佛期就是要求往生，而求往生就是要达到一心不乱才能够求往生啊。所以导师在这边为什么会跟一心不乱连上关系了，就因为时间太短不能达到一心不乱，因为一心不乱才能够往生。而平时念佛又善心念佛了哈，这边的善心念佛是说他还有做很多的杂事嘛哈，主要是跟那个相对说了，因为在平常嘛，行住坐卧嘛哈，不是很专心的，这边善心是在指这个了，善心念佛。 不容易专精啦齁。因为平时念佛这个是专门在念齁。专门在念。但是你专门在念也有可能是善心念，这样知道吗？因为它不是跟定相应的善心念。那个就在定时念，但是那个是比较能够专精啦，因为他没有做其他杂事，就是专门那个时间我就在念佛。这样的齁。所以但是在平时念佛他是善心，就是说还有做还行住坐卧嘛。而且就不容易专精，在定时念佛的时候他容易专精。但是在善平时念佛啊，他不单单是不容易专精齁，那更不容易达到一心不乱啦齁。定时念佛的时候他还有专精啦，就完全念佛嘛齁。但除了这两个之外齁，这平时普通念佛有两种念佛嘛齁。除了这两种念佛之外，再来一个节气念佛。节气念佛就是佛期，是一种加行。什么叫加行呢？加功用行啦齁。加功用行就比较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加功用行啦齁。就是在这七天当中内呢，摆脱一切世俗杂物，而且其他的修行法门也要不要暂时不要用，就是用念佛，这样齁，专心一意的念佛，这样才容易实现一心不乱了齁。老师在这边举例子了齁，譬喻啦，平时念佛好像小火啦，很小的火，烧水齁，火力太小齁，不容易煮滚一锅水啦。定时念佛齁，断断续续啦，因为一天当中只有几个一次两次几次嘛齁，那断断续续。它虽然火力比那个平时念佛齁火力大啦齁，但是断断续续啦，烧开水也烧滚不了啦齁。现在节气念佛齁，节气念佛齁，他已经专心念佛嘛齁，所以火力是强的齁。而且他节期是七天不断，所以他不会断断续续，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容易把水煮滚了。所以呢，念佛所要达到的一心不乱，在节期容易达到一心不乱。但是这个你真的要在佛期达到一心不乱，你平常也要做了，这样知道吗？平常也要有定时念佛，也要有定时念佛了，也要定时念佛。至于平时念佛啊，我们来看看哦，在后面啊，对于平时念佛要有一些导师有一些看法了哈，或如何念这部分，我们到后面哈说到之后，我们再来说明哈。但是至少每天要有那个定时念佛，每天你就要有一个时间专心念佛，这样了哈，才有可能比较容易达到了哈。好，我们先休息。